第四十三章，他是一位神的先知。约瑟斯密同期的人对他先知使命的见证。
每当我想到我认识约瑟斯密这位先知，我就想高呼哈利路亚，白汗羊。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纳府的圣徒经常聚在一起听约瑟斯密先知讲话。由于纳府并没有一栋建筑物可以容纳到所有的圣徒，所以先知经常在户外讲道。他很多次在圣殿西面一处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树林里面演讲。他们为教会领袖和演讲者做了一个可以移动的讲台，群众就坐在草地、木头或者砖块头上面。先知亦都在纳府的其他地方演讲，好像是还未完工的圣殿和私人住宅。1843年初，一位曾经去纳府的访客说，他见到聚会在圣殿地下室粗糙的地板上举行，先知经常在那里讲道。先知在户外演讲的时候，通常会先请圣徒祈求风雨平静，一直到他演讲结束。1843年4月8日，先知在纳府召开教友大会。他一开始演讲时就说，我对各位有三个请求。第一，请凡有信心的人都运用信心，祈求主让风止息，因为这样的风一直吹，我不可以讲很多，健康就会严重受损。第二，希望各位祈求主增强我的肺，等各位都可以听到我所讲的说话。第三，希望各位祈求圣灵能够与我同在，使我能够宣扬那些真实的事。听先知演讲对教会的教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他演讲的对象多达几千人，没有一个听众曾经对他的讲道觉得厌烦。帕雷普瑞特回忆地说，我知道他所吸引的群众都是出于自愿，好热切地听他演讲，一听就是好几个钟头，不计寒暑，风雨无阻。他们有时开怀大笑，有时哭泣落泪。小时候在纳府住过的爱尔华亚历山大回忆说，我觉得什么娱乐或者游戏都没有听他讲说话来得有趣。约瑟斯密先知曾经向一大群纳府的圣徒作过一次有力的讲道。阿玛莎波特回忆当时的情形咁讲，先知讲了大约30分钟之后，突然起了一阵狂风暴雨，风沙浓厚，我们即使距离好近都见不到大家。有些人正要走的时候，约瑟大声叫他们不要离开，请他们向全能之神祈求风雨会停止。不够几分钟，风雨真的停了，天气变得清朗，就好像夏日的早晨。暴风雨一分为二，向城市的南北两边行进。我们见到远处高大的树木和低矮的树丛都在风度摇晃。我们这里就安静了一个钟头。在这个钟头里面，先知就有关死者的重要主题作了历来最伟大的一次讲道。那些听过约瑟斯密先知讲道的人都对他的先知使命作了生动有力的见证，很多人记载了他的讲道和同他相处的经验，因为他们希望后代子孙可以好像他们一样知道约瑟斯密的确是神的先知。
约瑟斯密的见证。 就好似早期圣徒一样，我哋都可以知道约瑟斯密系先知，主透过佢复兴咗圆满嘅福音。
白汉阳第二任总会会长咁讲过，每当谂到我认识约瑟斯密呢位主所兴起同安立嘅先知，神赐俾佢权约同埋权柄，嚟喺世上建立同维护神国嘅时候，我就想高呼哈利路亚。呢啲权约已经托付俾呢啲人民，所以我哋有权力继续推动约瑟所开始嘅事工。伊利沙书1866-1887年总会妇女会会长咁讲：为咗真理同正义，为咗一切对同胞有益嘅事，佢嘅正直就好似天上嘅柱咁稳固刚强。佢知道神已经召唤佢做呢个事工，呢个大地同埋地狱集合起嚟一切嘅力量都冇办法阻挠或者改变佢嘅目的。佢喺神同弟兄嘅协助之下，奠定咗人所建立嘅最伟大事工嘅基础。呢个事工唔单止遍及所有在世嘅人同所有未来嘅世代，更扩及所有已逝嘅先人。佢直率勇敢咁对抗世人谬误嘅传统、迷信、宗教、偏执同愚昧，证明自己忠于上天所启示嘅各项原则，忠于自己嘅弟兄，忠于神，然后用佢嘅血引证佢嘅见证。拔士巴斯密1901-1910年总会妇女会会长咁形容，我知道佢就好似佢所宣告嘅咁样，确实系神嘅先知。主透过佢复兴咗可以带我哋进入高荣国度嘅永恒福音同各项交易同埋恩道门。卫福五第四任总会会长讲过，我喺约瑟弟兄身上睇到嘅一切都令我满心欣喜，因为无论在公在私，佢都会用全能之神嘅灵嚟处理。佢嘅灵魂展现嘅伟大特质系我喺其他人身上睇唔到嘅。但以理麦克亚瑟一位早期教友，后来曾经带领第一批手推车到盐湖城咁话，我见证佢的确系活神嘅先知。我越系听佢讲话，睇佢做事，就越相信佢的确见过父神同埋佢嘅儿子耶稣基督，亦见过神嘅神圣众天使。我一直觉得，假如我曾经喺呢个世上学到任何嘢嘅话，咁就系我确实知道佢系一位先知。亚历山大麦雷系同约瑟斯密一齐囚禁喺利伯地监狱嘅弟兄之一。佢话：我哋深信约瑟斯密系一位先知，只要佢话主这样说，我哋就相信事情系佢讲嘅咁。我哋越试验佢嘅话，就越相信佢，因为我哋发现佢嘅说话冇任何一点失误。列曼里头菲尔石安营嘅一位成员，佢讲到佢灵魂嘅整个精力都投入咗嗰位神圣夫子召唤佢去做呢一项末世圣功。玛丽兰伯特一位喺1843年移居纳府嘅英国归信者咁讲，我第一次见到约瑟斯密系喺1843年嘅春天，我哋乘搭嘅船沿住密西西比河而上，喺纳府靠岸嘅时候，几位喺领导地位嘅弟兄都喺嗰度迎接上岸嘅圣徒，其中一位就系约瑟斯密先知，我一眼就认出佢。当时我就得到一个见证，知道佢系神嘅先知。冇人指俾我睇，系我自己从人群之中认出佢。当时我仲只系个孩子，先至14岁。 但是我知道我见到神的先知。安格斯肯隆，一个小个住在纳府的教友，后来在盐湖城担任支联会会长。他说，我尤其记得的是在1844年春天，有一次约瑟弟兄对一群圣徒演讲，地点就在柏雷街附近圣殿南边一处山谷的几棵大橡树下面。他说，神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只会有一个人蒙神授权接受对教会具有约束力的启示。我就是在这个同一场合听到先知宣告他已经在彼得、雅各、约翰的施助下获得麦基洗德圣职。约瑟斯密受灵启发的言谈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印象，这个印象陪伴我度过往后的岁月。每当心头疑云笼罩，他的见证就清晰地浮现眼前，俾我的确知道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已经建立，并且由神所彰显的力量和权柄来管理。海伦斯密，先知的哥哥和本教会教长，他讲到，虽然以前亦有过先知，但约瑟拥有所有先知的灵和力量。
约瑟斯密是我们在培养基督般品格可以效法的榜样。
柏雷普瑞特1835至1857年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他说，先知约瑟斯密身材魁梧，强壮活跃，肤色白皙，有浅色头发，蓝眼睛，冇留胡须，表情独特，面容温和友善，散发智慧和仁爱，兴致勃勃的神情和一抹不自觉的微笑，或者喜悦融合一切，情感自然流露而不拘谨。他的眼神安详沉稳，但好锐利，好似可以睇穿人的心灵深处，凝望全永恒，透视诸天，理解全宇宙。他的个性勇敢而且独立，态度松容亲和，他的谴责好似狮子咁令人生畏，他的仁爱好似大海一样广阔无垠，他的智能好似宇宙咁广大渊博。约翰·魏德汉，一位早期的英国归信者，讲到约瑟斯密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原则，诚实又坦率，不像那些道貌岸然的圣人，事实上他正好相反。的确有些人因为他个性直率，说话坦白又天性愉快而不信他，但这些因素就令我更加爱他。艾麦林威尔斯1910至1921年总会妇女会会长，他说，我见证他是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人物。我敢说他是救主时代以来最伟大的人。他挺拔尊贵的外表确实非比寻常，他看起来比实际的身材高大好多。你们有些人可能都曾经注意到某些人站起身和行路的时候会显得特别高大，约瑟先知就有这样的风采。以我所知，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可以给我们一睹他俊美尊贵的容貌。玛丽·兰伯特讲到，圣徒对他的爱是无法形容的，他们都乐意为他舍命。如果他要演讲，每个人都会将工作放低去听他讲话。他是个不平凡的人，圣徒和罪人都同样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力量和影响力，见过他的人都会对他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印象深刻。约翰·巴尼斯，一位医师，曾经在1843至1844年在纳府、约瑟和艾玛的屋企寄宿过几个月。他说，约瑟·斯密天生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精力充沛，性格果断，洞察力强，而且非常了解人性。他是一个冷静判断、眼界开阔的人，而且以崇尚公义闻名。他亲切和善，热心助人，慷慨仁慈，平易近人，性情愉快，而且喜欢沉思和反省。他诚实、直率、无惧、独立，不像我们见到某些人那样伪饰自己虚假的外表。他不单只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更是个宗教家，深受这些人民的爱戴。耶西斯密，约瑟斯密的堂弟佬说过，先知无疑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具神圣的一个。我知道他天性不讲大话，亦不欺骗，个性至为良善高贵。在他面前，我觉得他好像可以看穿我的心思。我知道他说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就是个怎样的人。威廉·克雷顿，一位英国归信者，约瑟·斯密的书记说道，我越同他相处，就越爱他，越了解他，亦就越信任他。约瑟 F 斯密，第六任总会会长咁讲，佢充满最高贵、最纯洁嘅人性特质。呢啲特质喺单纯嘅娱乐活动往往显露无遗，好似系打波、同兄弟角力、嬉戏打闹，或者自己玩得高兴。佢唔系嗰种严肃黑板、木起块面、不苟言笑，而心里面毫无快乐的人。哦，他充满快乐，充满欢愉，充满爱心，具备其他伟大良善的人所有的各种高贵特质。同时他又非常单纯天真，所以可以将身段放得好低，并且因为神的恩典，他亦都有力量理解全能者的目的。这些就是约瑟斯密先知的特质。
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他清楚有力地教导神的救恩计划。
白汉阳这样说，约瑟斯密弟兄人格的光辉伟大，在于他能够比知识有限的人了解天上的事。当他向这些人民讲道，透露神的事、神的旨意、救恩的计划、耶和华的目的，以及我们同他同埋诸天人物的关系的时候，他的教导能够切合每个男人、女人同埋小孩的水准，令这些真理清楚有如一条明确的道路。这一点应足以令每一个听过他演讲的人确信他有来自神的权柄和权力。因为如果不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没人可以好像他这样教导，没人可以好像他这样透露神的事。豪卫柯瑞，约瑟斯密的一位书记这样说，我研究由约瑟斯密所启示的福音以后，心里面想，如果没有神灵的协助，一个人可以这么有系统地揭示人类救恩和超星的原则吗？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在纳府的时候，很多次坐下 听他在台上传道，他口若悬河，铿锵有力，令我完全陶醉在他语言的力量里面，好像以前从未听过其他人演讲一样。约瑟·罗宾逊，纳府的一位主教团副主教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都相信，亦确实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一位真实而且谦卑的先知。不过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他的为人，亦亲耳听见他的说话，他的声音就好像雷声咁响亮，但他讲的说话又好温和，津津开导，好有启发性。他的言辞同埋讲道具有权能同威严，我哋从来冇见过有人好似佢咁样，因为佢系一位伟大嘅先知，系属神嘅圣人。佢的确受过神国事物嘅教育，满有圣灵，各位忠实伙伴嘅同在。奥新史宾塞，一位喺1841年加入教会嘅浸信会牧师咁讲，喺教义方面，斯密先生是个杰出的经文学者。我没有听过他否定或者看轻新旧约之中任何一项真理，但就一直见到他纯熟地解释经文，为之辩护。他已经蒙神高立，为了教导并且成全教会，所以必须知道怎样将有遗缺的事有系统地安排，令到新同旧的事情都呈现出来，就好似一位训练有素的抄写员咁样。睇嚟，佢将呢个职位同使徒职份都做得好称职。经过佢嘅指点，嗰啲古代嘅先知都变得栩栩如生。佢哋所作启示嘅奥妙同埋力量，亦令所有听到嘅人觉得好有趣味。约拿包尔，一位住在纳府的教友讲道，去参加聚会，听先知在圣殿空地讲道，有好几千人来听他讲道。他讲的话没有丝毫错误，他解释经文的方式令人没有办法猜测或者辩驳。他讲道的内容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对这一章的讲解就好像正午的太阳一样明朗清楚。威廉·克雷顿说，我们有幸和小约瑟·斯密交谈，好高兴有他同行，他有好好的判断力，而且才智过人，听他讲嘢可以得到智慧，令你茅塞顿开，满心喜乐。他为人随和，乐意帮助贫困的圣徒。我同他倾偈，可以好像同你倾偈咁轻松自在。讲到他点解乐于将此事话俾其他人知嘅时候，他话：我白白咁得嚟，亦都要白白咁给予。他乐意回答我向他提出嘅任何问题，而且好高兴我哋问他问题。他似乎非常熟悉经文，不理讨论什么主题，他总是让我见到前所未见的光和奥妙。就算我必须特登从英国来跟他交谈几日，我也会觉得一路上的舟车劳顿都是值得的。梅西·汤普森，一位英国的归信者，丈夫罗伯·汤普森是约瑟·斯密的书记，他这样说，我听过他清楚而且纯熟地解答艰深的问题。对他来说，所有的事都是简单易明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可以好像他这样用显浅的方式使人明白。
我们可以好像早期圣徒这样，珍藏约瑟·斯密的话语，奉行他所教导的原则。
艾默林威尔斯讲到， 从约瑟斯密先知身上，我相信我睇到嗰股带俾圣徒喜悦同安慰嘅伟大嘅灵性力量，神嘅力量倾注喺佢身上，以致有好多次佢睇起嚟好似改变咗容貌咁。佢嘅言谈温和，放松嘅时候简直就好似小孩子一样。当佢对嗰啲爱佢、仰慕佢嘅人民讲话嘅时候，佢嘅容貌光辉，荣耀得无法形容。其他时候，虽然佢嘅口才令我钦佩，但佢嘅举止比声音更加有力量。好似我哋所企嘅地方都会震动，而且穿透每位听者嘅心，令我确信当时佢哋都愿意为捍卫佢而舍命。佢所讲嘅每一句说话都令我深深着迷。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最后福音期所拣选的先知。朗卓书第五任总会会长讲到，第一次见到约瑟先知的时候，我还是个年约17岁的少年。他当时正同一小群会众讲话，话俾佢哋知天使造访佢嘅经过。佢哋鍾意听佢讲话，因为佢有满腹嘅启示，按照主嘅应许。嗰啲接受佢所教导嘅原则嘅人，就会由主嗰度获得对呢啲真理嘅见证。爱德华史蒂文森1844至1897年担任70员。佢话1834年，我喺密西根州庞迪瓦克第一次见到佢。当时佢俾我嘅印象好深刻，嗰个景象到而家仲系我向佢好多朋友津津乐道嘅事。我对呢位神真正先知嘅爱深植喺我里面。到而家，虽然过咗将近60年，呢份敬爱依然历久不衰。1834年同一年，先知曾经几次向广大嘅会众有力咁见证父与子嘅造访，以及佢同佢哋嘅谈话。我喺呢啲场合感受到以前从未感受过嘅力量。玛丽温特斯、帕雷普瑞特长老嘅继女咁讲，先知喺圣殿附近嘅树林里面向印第安人传道嘅时候，我企得离佢好近，圣灵令佢嘅容貌散发光彩，直到佢周围好似出现一圈光环。佢讲嘅说话穿透所有听道者嘅心。我见到约瑟弟兄同海伦弟兄嘅遗体，佢哋从卡泰基被送翻嚟之后，就停放喺先知公馆。我亦都见到佢哋着嘅衫染咗血迹。我知道佢哋系属神嘅人，系先知同埋教长，系忠诚而且信实嘅人。愿我哋喺来生能够佩称见到佢哋。为福五记述1837年4月6日嘅一篇讲道，佢话：小约瑟斯密会长起立，身披住权力、灵性同埋神嘅形象，向会众演讲咗3个钟头。佢细数喺朋友屋企嘅谂法同感觉。佢讲咗好多对以色列长老极之重要嘅事。哦，但愿我哋牢记呢啲事，就好似用一支铁笔铭刻喺我哋心板上面，永远流传，使我哋能够应用喺日常生活之中。见约伯记19章23至24节。光、原则同埋美德，好似泉涌一样，出自约瑟先知嘅心里面同埋口里面。佢嘅灵魂好似以诺咁无限扩张起嚟。我话用咁有说服力嘅方式嚟呈现嘅证据，总能够消除听道者心里面嘅每一点不信同疑惑。 因为这样的话语、心情、原则和精神不可能来自黑暗。小约瑟斯密是神为救赎以色列而兴起的先知，这个是真实的，就好像现在我的心在我里面燃烧一样真实。白汉阳讲到，自我第一次见到约瑟先知以来，就没有忘记他所讲过有关国度的任何一句说话。这个就是我今日拥有这个知识的关键。我聆听先知所讲的说话，将他们珍藏在内心，储存在记忆里面，并且奉子耶稣的名祈求我的父在必要时令我想起这些事情。珍藏属神的事物，就是我今日所把握的关键。我热切渴望向约瑟和神的灵学习。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想下众人对约瑟斯密先知的见证，这些见证有哪一些令你的印象深刻呢？你自己对约瑟斯密的见证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呢？你怎样获得这样的见证呢？你可以将你的见证写在日记或者同家人分享。本章叙述了约瑟斯密的容貌、个性和品德，这些叙述令你对约瑟斯密的感觉产生什么影响呢？思考你可以培养哪些同样的品格特质。学习众人对约瑟先知教导福音和解释经文的见证，这些见证在我们研读和教导福音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你在学习本书的时候要怎样效法卫福五和白汉阳的榜样呢？你在学习近代先知的教训的时候要怎样效法他们的榜样呢？你认为比真理好像用一支铁笔铭刻在我们心板上面是什么意思呢？相关经文，尼腓二书三章六至十九节，教义和圣约第24篇1至9节，第124篇1节。